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因为你的呼召，是因为你的拣选，让我们众人能够在这里。我们也为那些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来祷告，感谢你让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我们就恳求你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也透过我们今天所要去思考的信息，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知道你的心意。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求你赐给他们不但有身体的健康，也有出路的平安，还有家庭的美好。我们为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姐妹，我记得呢很多年前呢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份英文的基督教报纸，然后呢有人有读者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份报纸，然后呢他们把它刊登出来。好，报纸呢这封信呢是一位妇人写给这份报纸的。这封信是这么说的，他说，最近你们的报纸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要求神回答我们任何的疑问。就是这位读者讲出了这么一句话。这位妇人呢，她的写给报纸呢，她就持反对意见。她说，我认为写这封信的人，他不晓得损失了一位孩子的痛苦是什么。7年前，我的女儿被一位喝醉酒的司机撞死了。其实他不但杀了我的女儿，他仿佛也杀了我。唯一不同的是，我死不去。记得那时候，我跪下来向神哀求，我说：“神啊，你能够做任何事情，你可以行神迹，你可以让我的女儿起死回生。我求你，神啊，让我代替我的女儿。”让躺在棺材里的是我，让我女儿能够起来，能够活下去。神啊，我的女儿从来没有经历过婚姻，也没有尝过做母亲的奇妙。我已经老了，我曾有过我的机会，但是她却没有任何的机会，她并不应该那么早早死亡，所以我求求你，让我代替他死亡吧。那可想而知，神并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今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要活下去，而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去中断我自己的生命。我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当中。杀死我女儿的司机坐了6个月的牢就放了出来，他天天在走在阳光底下，而我的女儿呢，却长眠在没有阳光的坟墓里。我的心，我的灵，也仿佛是和她同躺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所以，不要告诉我，我没有权利去问神。有一天，我如果与神面对面，你可以确信，我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活在一个没有了我女儿的世界里，我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别告诉我，我没有权利去问神。签署的是一位，他说，一位伤心的母亲。那弟兄姐妹，这位母亲的挣扎，她的心声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挣扎。我们也常常好像这位母亲那样，我们很想问神一些问题的当然我们也许不会像这位母亲那样用那么强烈的字眼但是我们的挣扎呢，其实是很类似的。特别是当一些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神啊，为什么？相信你都问过，对不对？ 也许是小到 家里突然间漏水了，车子被人偷了，房子被人破坏了，然后大到家庭破碎了，事业不成功了，工作失去了，儿女出问题了，自己或身边的人突然生了个病了，我们往往就会问神啊，为什么？我记得以前我去过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城市叫 Shreveport， 我去那边讲道，那是一个小教堂，因为旁边有一家大学，大学旁边的一个小教堂，中国人的，认识了当地从国内来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呢那时才两岁，哇，长得特别可爱，眼睛圆圆的，然后呢长得胖胖的，然后呢看着你就笑的很开心的那一种。但我看着他一直跟他玩，但是后来我知道他的遭遇之后呢，我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呢？原来他父母告诉我，他一生下来就是患有先天性的糖尿病，自小开始每天都要打针，然后他们给我看他的双手都是针孔，然后看着他那个样子，他那个眼睛呢又有点像那种很可怜的那种眼睛的样，那种哈巴狗的那种样子哈。然后你看着他的时候呢特别难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然后我就问了很多的疑问，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他生成这个样子？神啊，你要他受苦到什么时候？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医治他？那弟兄姐妹，我承认我问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我问神并不代表我怀疑神，我只是表明我很不明白，我很脆弱，我很无知，我需要神来让我明白。所以问为什么呢，其实本身并不是错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是出自于内心，是源自于一个你很真诚想知道，我相信神是不介意我们来问他的。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7章，耶稣也问为什么，对不对？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时候越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关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问为什么，但是呢，也有解经家，我曾经听过有解经家说，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背圣经。因为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出自于22篇的第一节，所以有解经家说，耶稣当时在悬挂在那里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就想起圣经，然后他背了这段经文。但我是说，不论他是背经文还是真的问问题，他背后所代表的就是他的疑问，对不对？我想从人的口中出来的这一个问号，我想没有一句可以比的这一句带来更大的痛苦的。因为你想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喜欢问问题的，特别是有门徒来问他事情的时候，他会反问一句，为什么？因为反问可以引起思考。那群众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也经常反问问题，要让他们去深思，要他们反思。但是呢，耶稣呢，所有的问题都是针对别人发出的，除了这一次，耶稣是为了自己而发出了这个问题，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这个问题呢，跟大家思考耶稣被离弃的这件事情，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耶稣的被离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的含义。那首先呢，我们知道耶稣的被离弃呢，是因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要受刑罚。就是我们本来是要受刑罚的，而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要受刑罚，他代替了我们去受刑罚，所以他要被离弃。 那当然耶稣，上帝为什么要离弃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独生子呢？基本上跟我们有关。他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无罪，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说他要代替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离弃他儿子的原因。所以耶稣是圣洁的，却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为我们承受了神要发在罪人身上的这个愤怒。然后这也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这种事情呢，其实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曾经这样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也就是说我这一生人当中啊，却未见过一人被弃的。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跟神无关系无瑕疵无罪的人，他会被神所遗弃的，也就是很少有的。所以义人是不会被神离弃的。但是耶稣虽然是完全的圣洁的义人，但是他被神遗弃。为什么呢？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担当了我们的这个不义。那你还记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地位殉道者斯提凡，他被众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在临终之前，他突然间看见天开了，然后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要接收他的灵魂。他有神派使者派耶稣来要接收他的灵魂。但你知道当耶稣临死的时候，天是关着的，没有天使来接他。神容让他的独生子被辱骂，独自去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和耻辱，在这些时候没有天使来侍候他，没有去帮助他，因为他所背负的是你我的罪，所以神对他颜面不看。然后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钉十字架就是一个咒诅。所以圣经这样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受咒诅的其实应该是谁？应该是我们呢，我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但是耶稣代替了我们，他允许自己被父神来离弃，以致呢我们可以支取希伯来书圣经里面的应许。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被神离弃呢？因为是我们的缘故。很多年前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啊，93、94年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小男生，名字叫斐利，他跟父母住在一个小农场，他非常听话，心地非常善良，然后上学之前、下学之后，都会帮忙打理农场的一些的事物。在他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叫 Donna， 是斐利心目中的公主。后来医生呢就发现这个 Donna 呢心脏有问题，需要接受这个心脏换心脏的手术，所以他一直在等啊等啊，看有没有人把心脏给他。斐利呢有一次他就跟他母亲分享，他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幸去世，我愿意把我的心脏送给 Donna。 谁知道小孩子这个说法竟然成真。在94年的1月份，他在农场工作的时候，突然间脑子里面一根血管突然间破裂，然后呢抢救无效。后来他的母亲就想到他儿子的这个要求这个愿望，他就把他的心脏就要求移植了给 Donna。 Donna 的生命呢就得到了新的机会。后来 Donna 就说：我永远都忘不了斐利，我永远会因他所做的而爱他。但可惜的是什么呢？3年后 Donna 呢还是离世了。斐利的爱心的献上 只是延长了多拿三年的生命。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要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了多久？不是三年，是永恒。因为他一次一次的被离弃，让我们能够一了百了的，我们的咒诅全部被他挪走，一点都不留。你身上神对你的愤怒完全没有了，完全被挪去了。因为他一次被神离弃，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福气。因为耶稣经历了神的怒气，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付了罪的代价，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的咒诅，使得我们的咒诅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被挪去。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离弃耶稣对我们的意义了。那耶稣被神离弃，除了表明他是因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耶稣被离弃是表明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他要离弃呢？因为呢，我们常常说神是爱，但 你也要知道，上帝也说神是什么？烈火。神是恨恶罪的烈火，罪能够让我们跟神隔绝的。所以以赛亚书这样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掩面不看他呢？因为他是代表着你跟我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掩面不看耶稣。用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音乐家呢总是走调的。你想想这个指挥家会，音乐指挥家他会怎样？肯定要求这个走调的音乐家要走人，对不对？你不能在我们当中，我别无选择，只能够让你走。同样，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有点像那个走调的音乐家，他跟神不协调，所以神唯有离弃他。弟兄姐妹，门徒离开耶稣是因为他们恐惧自己的安危，宗教领袖反对耶稣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所以离开耶稣而去。唯有父神是因为什么离开耶稣的呢？是因为自己的圣洁离开耶稣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他表明圣洁的父神不得不向耶稣掩面不看他。那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提醒了。我们如果要成为圣洁，我们也必须把一切能够令我们失去圣洁的东西挪掉。圣经希伯来书警告我们说，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如果我们在天上的父暂且因为他的圣洁要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的耶稣掩面不看，我们更要怎样呢？更要把这些不圣洁的东西挪掉，对不对？我曾经听过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刚结婚不久，有一天他就很懊恼的来见他的牧师了。如果你是牧师，你看看你怎么回答，考考你的智慧。这个年轻人说，我做了一件大错事，我的婚姻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发现我结婚了，我才发现我并不爱我的太太，我真正所爱的是我前任的女朋友。现在我准备和太太离婚，然后我要跟我前任女朋友结婚。然后他问牧师，牧师啊，如果我这样做，其他的基督徒会怎样看我呢？你会怎么回答？你要牧师很有智慧，看着他，擦擦眼睛，拖时间，脑子思考，然后缓缓回答，你该关心的不是其他的人会怎样看你，而是神会怎样看你。年轻人很不同意的说，但是我只要仍然跟我现在的太太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快乐。 然后牧师说，你的问题不在你的婚姻，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妻子，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所以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去解除你的婚姻，而是去解决你的心态。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不是要过快乐的日子，而是要过一个圣洁蒙神喜悦的日子。哎，牧师讲的话好不好？很棒啊。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是不是 不一定是要过幸福快乐永远无忧无虑的日子啊？那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过一个圣洁蒙神喜悦的日子，哪怕是在苦难当中。所以年轻人呢，听完牧师的教导之后呢，终于呢他也肯屈服哈。然后当他一改变自己的心态呢，就发现上帝对他也有很多的恩典。然后他渐渐就发现，哎，原来他太太原来就是他所爱的那一位最好的最适合他的妻子。心态一变，眼光也变。那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他不容许罪，所以他要离弃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的耶稣。那耶稣被离弃，使得我们能够被神接纳。今天我们如果仍然活在罪里，我们就是辜负了上帝的心意，我们也是辜负了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苦。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遵主的心意而活，你会发现这样的生活会带来很多上帝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被离弃表明了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受刑罚的，他也表明了神是圣洁的，他要掩面不看罪人。还有耶稣的被离弃，他也表明了一件什么事实呢？耶稣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因为圣洁的神愿意这个对罪人不妥协的上帝，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仍然是没有希望的。但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不一样了。所以约翰福音这样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失去的不但是他的生命，而是他把他跟他父神的关系也给放下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更古以来，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二节这样说，这道就是耶稣太初与神同在，从来没有停过。然后耶稣自己也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也就是说，耶稣说他在世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父神都没有离开过他。但是呢，我们发现在十字架上呢，耶稣跟父神那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关系呢，猛然的就中断了。我们的罪使得耶稣和父神之间有一道不能越过的鸿沟了。那耶稣愿意接受这个被离弃的痛苦，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呢。怎样表明他爱我们呢？因为他不想我们去那个他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他不愿意我们经历被神离弃。因为你知道被神离弃结果是怎样呢？就是要活在一个永恒的受苦的地方，圣经称它为地狱。什么是地狱呢？耶稣告诉我们，地狱是黑暗的。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地狱是黑暗的，那里是有永远的火的，火是不灭的。然后在那里人要哀哭切齿的，他说虫是不死的。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那里是魔鬼跟他的追随者所在的地方，只有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姐妹，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圣经里面对地狱的描述呢，其实有点矛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他说那里是有永火永远不灭的火的，但是又是黑暗的。当你想到火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光呀。但它是又黑暗的。这只能够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所有可以用来形容受苦的名词形容词 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地狱的可怕。我记得当年我在维珍去拿那个系统神学家系统神学的泰斗巴克博士的课的时候，有一堂课他就解释给我们听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然后解释到地狱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么句话，他说，老实说我也不能完全把地狱描述解释得清楚给你们听，这是系统神学泰斗所讲的话，他说我也解释不了给你听，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地狱是一个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不要去的地方，因为你一去一定后悔，然后你后悔就回不回，没有回头，你一定后悔的，他说。所以耶稣要上十字架被神离弃，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见到我们进入这个我们会后悔的结局里面。他在我们的今生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可以避免进入这个我们一定后悔的结果里。所以在今生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与神隔绝的，你看看我们今生，即使是暴君、杀人狂魔、大坏人，他们都天天领受上帝给他们赐下的生命的很多好处，对不对？就像圣经所说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你看他是好人坏人都可以呼吸，都可以喝水，都有阳光，都有雨水，对不对？但是在永恒里面，你要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永远活在一个没有了任何神的恩典和看顾的地方，那就是一个我们必定后悔的地方，就是神要我们避免去的那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愿意被神离弃的原因，因为他不想我们去那里，他想跟我们永远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如果说神爱你，你真的相信神爱你吗？你会不会想到，哎呀，世界上那么多人，那个谢牧师比较属灵，上帝爱他会比爱我更多一点点。哇，那个人又白富帅，什么白富美、高富帅，上帝可能会对他恩待一点点，多一点点，我可能比不上。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比较，但我要告诉你，其实在上帝的心目中，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爱的，都是可爱的，都是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为了十万人才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你而上十字架。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个老教授，他写了一本书，然后呢，他就在书里面描述他童年的一个经历。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是家里面十三个孩子的一个。有一天呢，我在我家门前的街道上玩耍，后来口渴了，就跑回家要拿水喝。我的父亲当时已经下班回来，正在厨房的餐桌旁跟一位邻居在聊天。父亲没有留意到我，正好就在这个时候，邻居问我父亲说，哎，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很久了，你有十三个小孩，在他们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你爱的比另其他十二个都更多的？哪一天你的孩子呢，如果又来问你这个问题，妈妈，你我们两兄妹、两兄弟、两姐弟，你爱的哪一个最多？你看看你怎么回答。老教授说，当时我一听，立刻把耳朵贴在墙边，要听父亲怎么回答。我心里砰砰的跳，希望听到是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听到我父亲思考了一阵，他就说，我最爱的孩子或许是玛丽吧，她12岁，刚刚装了牙套，感觉不适应，很自卑，现在不敢出门，她挺可怜的，我很关心她。然后突然间想了一想，她又说，我最疼爱的应该是我那23岁的儿子吧，彼得， 他的未婚妻刚和他中断了婚约，现在非常的伤心，我很担心他。他想了一想，他又说，我最疼爱的应该是小 Michael 吧，他行动不便，什么运动都不能参与，所以常常很忧郁。然后想了一想，又说，我眼中的同人应该是 Susan 吧，24岁，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开始有酗酒的习惯，我常常为他流泪担心。所以我想，我所有孩子当中我最爱的应该是他。然后想了一想，他又说，在我这所有孩子当中我最爱的应该是，然后呢，老教授后来说，我父亲滔滔不绝的数算下来，最后13个孩子的名字都被提到了。然后老教授说，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学到的就是，原来在父亲的眼光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是这样，他爱那些需要他的人，就是那些无助的、依靠他的、信任他的。 他不介意我们的身份，他最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他的人了。所以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最被父神离弃的苦，这就是爱。弟兄姐妹，耶稣是爱我们的，正因为他曾经被父神离弃过，表明了他是爱我们的。所以 不论你现在多孤单，不论你现在多无助，不论你现在多黑暗、多痛苦，多想问神啊为什么，千万不要忘了耶稣爱你。只要你把自己交托给主，主一定会看顾你。你要当父神在十字架，当父神离弃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耶稣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的。马太福音27章45节告诉我们，在申初他讲了这句话，其实那时候午正到申初，就是从中午到下午3点。然后那个时候遍地都黑暗，在那个时候耶稣大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要当耶稣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并不是怀疑，而是一种紧紧抓住神的表现。在苦难当中，耶稣的注意力仍然是在神的身上的，对不对？他在钉十字架，他的对象还是上帝，因为他相信即使是在黑暗和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寻求到神。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哦，即使是在我们黑暗的日子，我们也要向神呼求，因为他关心我也关心你。所以不要停止祷告，不要停止读经，不要停止来教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对不对？如果你不来，你就得不到了。我们留意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的复问，如果你看完所有福音书，其实你知道这句话并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来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呢，应该是在他断气之前大喊的说，比如在路加福音22章23章46节，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然后还有一句，成了。所以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原来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不是问为什么了，他只是单纯的信靠了，他把不能解释的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了。彼得前书总结得很好，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问神为什么并不是一件错事情，但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好奇心放下，安静地把自己交托在天父智慧的带领底下。 其实说真的，将来有一天在天堂的时候，你如果有还有问题想问，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不过我常常也在想， 我也收了一大堆问题，我说 耶稣有一天我到天堂，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很想问他， 耶稣为什么有一次医治人要用口水抹在那个人的眼睛上面，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但我一直在想，有一天我到了天堂之后看到耶稣的时候，我大概也不想再问了，无所谓了，知不知道又如何，对不对？所以也就是今天我们不要被这些为什么来到令我们突然受这些折磨，就让我们以信心走出这种的困惑。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那么你更要在你不明白的时候相信上帝，对神说，天父啊，我把我破碎的心交在你的手中，让天父来伸出他的双手来帮助你解答你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心态的一变，眼光就会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是一位牧师写的，他这本书呢是他太太去世之后不久他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去世之后呢，他的心呢是 很长一段时间不肯受安慰，所以经常活在这个忧伤当中然后呢他后来就决定要写一本书，希望做这本书来帮自己疗伤哈。那在书的开始的部分，一开始他是这样说的：我想到这一年的开始对我和我最爱的太太来说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本来有很多的计划要在未来的一段日子去共同去完成，共同去度过，随着我却要坐在病房里和我太太在我太太的床边看着她离我而去。如今所有共享晚年的梦和盼望都成了泡影，我孤独地活在人间，我伸手要抓他的手却已不能，我晚上要听他的声音却只有一片孤寂，我心中有千百个问号，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短短的一段话说出了这位牧师的困惑。但是他没有一直困惑下去，因为在他写完这本书最后那一页呢，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因为在神里面这并不重要。当有一天我们完全的站在他的宝座前，我们今天所有的疑惑或谜团的答案都会合情合理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到时候我们会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效力，成就了神永恒的目的。那时候我们不会再大喊神啊为什么，反而我们只会发出赞美的话，所有的问号会变成赞叹号，所有的伤心会变成热歌，所有的痛苦都会在赞美声中被淹没。弟兄姐妹，这位牧师为什么能够走出他的困惑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让迷惑困惑让他离弃神，反而他相信即使不明白，神的旨意还是最好的我很喜欢的一位牧师作家杨牧谷博士，他已经离世了。在他其中一本书里面呢，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挺好的，读给你们听。他说，信仰呢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信仰是要用来承载苦难的。他说，苦难之难以解释一如欢乐，但人却总要在苦难时质疑神的存在，不会在欢乐时感谢神的恩典。其实他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要问为什么，你不论是在苦难当中还是欢乐当中都应该问为什么的。你有没有试过你在很快乐的时候你就问神啊，为什么你给我那么好的老婆，神啊，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好的孩子，神啊，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好的工作，有没有问？很少嘞。但当事情发生，老婆跟你讲了一句你不想听的话，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老婆，对不对？就变了。所以你会问很多问题，但是问问题只是针对于苦难的时候问，其实你应该也快乐的时候问。他说，他要想深一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再临的盼望，充满苦难的人生岂不是更加没有意义呢？耶稣自己亲尝苦悲，他明白 我们所受的苦难，你只要邀请他到你的生命中，你就会有与他一同面对你的苦难。承载苦难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是否正在苦难当中呢，弟兄姐妹？接受耶稣的邀请，让自己放心，依靠耶稣来承载苦难，这或许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吧。在问为什么的过程当中，你要相信答案未必有，但是当耶稣跟你同在，你的为什么呢会变得不是很重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在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让我们有赎罪，让我们本来应该受咒诅的是我们，但是耶稣来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感谢你这样给我们的机会。但我也为在座或许还有人没相信你的，或者我们身边还有还没相信你的，都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也能够蒙受你给他们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